昨天晚上讲道完了以后，有一对弟兄姐妹们来到前面，说要跟我照相。然后他说，我上一次跟你照相的时候，在一个福音营里面啊，我们信主了，我们也跟你照相。你看，这是上次的照相。然后他就说，你那个时候穿的衣服跟你现在一样。我就那几件衣服啊。所以今天呢，特别打个领带来，也告诉各位，我还是有一条领带的，没有穷到那个程度哈。对 ，OK 啊、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一段经文，感谢主啊，这个我们马弟兄已经带大家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再去看经文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段经文呢，很明显的讲到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基督吩咐这个人身上面的鬼，不是一个两个鬼啊，是一群鬼啊，吩咐他们出去，哎，这个人马上就立即就这个疯病就医好了，这个当然是一个神迹啊，啊，现代的再高明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啊，对，所以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啊，跟科学是冲突的，所以呢，过不了我们头脑理性这一关呢，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认为科学跟宗教是冲突的。那么什么叫做科学呢？我们基督徒认为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生命的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那么这个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上帝创造了这些自然现象，后面掌管这些现象所运作的这些定律，所以呢，研究物理的就叫做物理学家，研究化学的叫化学家，研究生物的叫生物学家，等等等等。那么既然科学跟科学的定律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当然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打破这些科学的定律，做一些不受这个科学的定律所掌管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神迹了。所以神迹是在科学之外的，没有科学的解释，我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啊去找这些科学的解释。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有人就会问了、黄老师，你这个礼拜五晚上说的那个转基因克隆，那不就是科学吗？你知道，在以前的人认为是科学，现在我们知道啊，以前人认为是神迹啊，现在我们知道它不是神迹，它事实上就是上帝做了一个伟大的科学的实验。至于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没有细节啊，所以我们的了解是啊，神迹是在科学之外，没有科学的解释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就大概是围绕着这五样事情来讲啊。我们现在先看，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圣经上面告诉他，他说告诉我们，他是个被鬼附的，是不是？今天所有的精神病的人、疯子都是被鬼附的啊？这我不敢这样讲。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牧师，他们是以前是精神科的医生啊，根据他们的话。他们说不是所有的这些精神有病的人都是被鬼附的，但有些人是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不是专家，我这里不敢讲。那么这个人很可怜，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而且呢，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附着他的这个鬼啊特别多，所以还不是一个鬼呢，是一群鬼。哎呀，这一个鬼已经够麻烦了，一群鬼附在这个人身上，那真是不得了啊。对，好，那么而且这个人呢，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面。哎呀，真是很可怕啊，住跟死人住在一起啊。然后呢，原来这个鬼屡次抓住他，他被人家看守，还用这个铁链还有脚镣困锁，他既然呢力气很大，把这个锁链都挣断，然后呢他被鬼赶到旷野里面去。旷野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的地方啊，就在坟茔里面啊，没有人住在坟茔里面。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又这样说，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哎呦，这个特别晚上的时候，你如果听到远远的地方那个坟茔里面那鬼叫， 有人非常害怕，对不对？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非常可怜。好，啊，也很可怕哈。我相信没有人哈能够这个接近他。那么这个人力气很大，可以挣断锁链，可是呢，却不能挣断他内心被鬼的瑕疵。你看到没有？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好，我们继续看。可是我们转眼一想啊，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们也常常被鬼所挟制。今天的鬼的挟制，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不是说让我们发疯了，他有的时候让我们很聪明了，啊，但是呢，却是挟制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没有办法去脱离罪的捆绑。那么这种挟制也是一样，我们外面的能力啊很大，可以呼风唤雨啊。啊，我知道我们华人当中，特别在这个地方的华人呢，很多都是公司的副总啊，哇，或者是公司的老总啊，不是光是副总，是老总，自己创业的啊。那么很多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啊。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克服一个小小的罪，都没有办法。那么啊，我们所熟悉的克林顿总统，你知道这美国的总统啊，他说一句话，跺跺脚，全世界这个都会震动了哈，股票市场一下就会掉下来的哈，啊，这个都是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克服他心里面的这个欲念啊，结果他就犯了非常严重的罪，几乎被美国的这个国会啊弹劾罢免哈，几乎啊没有说最后没有完成。那么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啊。就是说什么叫奴仆呢？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意思说我们这个罪没有办法克服掉，我们非犯不可，虽然我们决志不犯不犯，但是呢仍然到最后还是犯啊，这种的情形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啊。 OK， 所以也是一个一样可怜的人。所以今天圣经上面讲的这段话啊，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你不要以为我精神很正常啊，这个是讲的一个神经病的人，其实圣经上面讲的话跟我们日常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OK， 好，所以也需要耶稣的拯救哈。那么耶稣呢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这是圣经上面的应许啊。他们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样说，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哈，真理不是一个道理，这点非常重要哈。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并不是一个道理，一个哲学或者一种理论，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叫做真理，就是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叫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这点非常重要哈。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后面又解释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到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可以不受罪的捆绑。我就记得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的这个沈保罗牧师哈，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见证，他说他那时候刚刚进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少年，那么他就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呢，在上面指挥人家唱歌的那个长老，就是像马长老一样哈，对不对？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PowerPoint 什么，他就拿了一本诗本啊，这手拿着诗本，这手呢就是指挥，哎，沈牧师就发现这个长老没有小指头，他只有四个指头，对。后来他壮了胆子就去问这个长老，你怎么会没有一个指头呢？啊，他说啊，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我没有办法戒掉，我已经倾家荡产，但没办法戒掉这个坏习惯。我有一次为了要下定决心要不赌了，说拿把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头给剁掉了。结果到最后呢，没有这个小指头，只有四个指头，还去赌博，没有办法戒掉。一直到他认识了耶稣以后，真正的把这个坏习惯戒掉，不但戒掉，而且后来成了教会的长老。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故事太多了啊，这个今天是讲不完的。你知道上帝进到我们心里面去以后，可以做些非常奇妙的工作，把我们整个人都翻转过来。好，那么我们就发现了这段圣经里面的这个鬼啊，就不是这个鬼，是这一群鬼啊，就是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他们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你看他说 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地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叫我不要叫我受苦。当然这个说话人是他里面的鬼啊，不是这个真正的人说的哈。好，那么所以鬼认识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你看他这个很厉害啊，对不对？你这个耶稣的神人二性啊，在这一句话里面就已经表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 the third party opinion 啊，就是一个第三边一个第三者，不是说耶稣自己说的，也不是说他的门徒说的，或者写圣经人说的，这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所说出来的证据啊，所以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啊。OK， 好，你看鬼来到面前，他也恐惧战惊了。那圣经上面是讲了这个鬼是认识耶稣的啊，他说这个是雅各书上面说的哈，你信神就有一位，你信的不错。这里是讲到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不信主的这些，或者信主信的非常的微弱的这些基督徒哈，他说你信神就有一个，你信的不错，然后就说鬼魔也信，确实战惊。所以鬼魔信的晓得有神存在，他也晓得这个神很有能力，可是呢他在神的面前却是战战兢兢。所以今天的这个这个疯子的这个故事呢，就证明了这句话是对的。所以鬼甚至知道怎么祷告，你看很厉害哈，我们基督徒还不晓得怎么祷告呢，鬼知道怎么祷告。第一，你看28节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哎，这个人很厉害，他晓得这个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如果他不要叫这些鬼受苦的话，他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好，第二，然后他们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你知道无底坑是什么吗？这圣经上面讲无底坑就无底，就一个洞啊，底下没有底的，一掉下去就一直掉下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就这样子讲，这是地狱啊。对，所以这些鬼知道他们的最后的结局要到无底坑里面去的，希望呢要不要现在就去，所以说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他们知道将来要去，但是希望现在还能够不要去。然后第三，他就要求耶稣准他们进到猪里面去。我也不大清楚啊，为什么这个鬼要进到猪里去，这个鬼很喜欢附在一个活物上面啊，对不对？那么既然这些人都在那地方，都有耶稣保护着，那一群猪在那地方啊，没有，大概没有保护，所以他就要求进到猪里去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进到猪里去猪也发疯哈，对，结果后来跳到悬崖底下，跳到湖里面都淹死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是认识耶稣的，而且知道耶稣的权柄。那么这点呢，我们就需要讲一下这个魔鬼怎么回事。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有人说这个上帝怎么造的魔鬼啊？上帝没有造魔鬼，上帝只造的天使。天使是来服侍上帝的啊，当这个上帝的跑腿啊，对。但是呢，这个天使呢，当中有一个天使长叫做鲁西佛，或者叫撒旦。鲁西佛就是光明之子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听说圣经上面讲他非常的漂亮啊，对。那么他呢，因为骄傲。也是一样哈，跟我们人最初犯罪的时候一样哈，想要跟造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上帝同等，有同样的权柄，这个是这个我们人犯罪的原因，跟这个魔鬼犯罪的原因也是一模一样，所以他就背叛了我们的神，那么他就变成了魔鬼。所以神没有创造魔鬼，魔鬼是堕落的天使。而且圣经上面整本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上帝给我们这些人，我们人堕落了以后呢，我们人可以悔改，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有救恩，但是神从来没有给魔鬼预备救恩啊。魔鬼将来的结局就是到地狱去，就是要跟神永远分开，一旦堕落没有悔改的机会。你看在彼得后书这样子说啊，就是天使犯了罪，天使犯的罪就是魔鬼堕落了啊，对，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然后在犹大书也这样说，第6节哈，那么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魔鬼的结局是到最后是要永远在地狱里的。那魔鬼知道什么事情呢？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魔鬼知道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呢，就是说这段圣经呢，我是在《生命季刊》上面啊，看到任运生牧师写的一篇文章啊，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要谢谢他哈。那么任牧师说，他说你看，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他知道耶稣有审判的权柄，第三，与神的争斗，神终必得胜，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得胜的，而且呢，与魔鬼的审判，对魔鬼的审判是笃定的，而且是永远的，绝对不会变的。所以，而且最后一点呢，是地狱是真实存在，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个 third party opinion， 对不对？也不是耶稣讲的，也不是我们讲的，也不是这个其他人讲的，是魔鬼讲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就是第三者的这个意见的话，应该他比较中肯，所以呢，我们应该可以相信啊。所以地狱绝对是真实存在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怕魔鬼啊。有些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吧，相当的怕魔鬼。那么我们一旦变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需要怕魔鬼，魔鬼将来一定会失败啊，笃定失败。但是既然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仍然抗拒耶稣啊。那么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这些人知道神呢 啊认识神，也来过教会，听过福音，却不把当作神来荣耀啊这个耶稣，然后呢也不感谢他。而且又在三十二节这样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死就是要跟神分开，就是要下地狱的意思，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知道吗？就是要寻找共犯啊。假如一件事情，假如说是很多人都在做的话，这个就觉得好像是对的，我在我的这个办公室那个楼对面有一条马路，这个马路的相当多的车子，所以呢有一条这个过道，那么你要等那个红绿灯，到了绿灯的时候才可以过去。那我就仔细的观察，我就发现了，只要有一个人决定要过去的时候，哎，一群人都跟着过去了，哎，屡试不爽，这是很奇怪的哈。假如一群人过去，就代表哎没事儿，这不犯交通规则的啊。对，这个寻找共犯是一个我们这人类犯罪以后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性哈。好，那么宁愿成为魔鬼的奴仆，也不愿意寻找这个光明哈。对。所以下场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请各位这个要仔细的三思而行。那么好了，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赶鬼。那里有一大群的猪在山上吃食，鬼呢就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到猪里去。我也不大清楚啊，这个很明显的，这格拉森人呢不是啊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绝对不会去养猪的啊，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啊。那么所以一定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地方整块的地方，哎，他说是在加利利的对面，意思是说是在这个海，加利利海跟这个加利利这块地方是对着海，在对面的地方啊。所以你如果看这段圣经的话，前面一段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连夜坐着船经过加利利海，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啊，折腾了一个晚上啊，还有风浪啊什么等等等等的，就跑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格拉森这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接近的啊，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的，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也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什么接触啊，这都不可以的啊。但是耶稣呢却带着他的门徒，却不辞劳苦啊，连夜赶工，居然到了，到清晨的时候到了格拉森这块地方。好，那个地方呢有猪，而且呢那个地方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悬崖，意思是说加利利湖啊在那个地方大概是靠在山边，所以呢在山上面有一些猪啊，他们是在那里放食，就是让他们吃这些草啊或者吃这些别的东西，所以跟今天的养猪的方法是不大一样啊。 OK， 好，那么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到猪里面去，于是那群猪就闯下山崖， 投进湖里去淹死掉了。哇，这个猪也发疯了啊！对，好，那么所以鬼从那人身上面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那人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面明白过来。哇，那这个真是一个神迹哈！你看，明显的这个疯子马上立刻就被医好了。好，那么又是一个神迹。所以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啊！主啊，不辞劳苦，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行了一个神迹，救了一个人啊 ！OK， 好，我们再看这情形怎么样。然后我们下面这一段呢，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这些村人的反应呢是非常负面的。我本来的想法是，哇，这些村人看到这么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疯子啊，居然医好了，应该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要感谢这个耶稣啊。啊，结果没有，这村人的反应完全是负面的啊。我们看看，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所以那些猪啊虽然是放养，但是有人在放猪。对，看到这些猪跑到山崖底下淹死了以后，哇，这些放猪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就赶快跑回城里面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意思是说，这些猪啊可能是一群啊不同的人所拥有的，那一起都在那里放猪，雇了几个人一起来放猪。那么所以呢，有人这些拥有这些猪的人，有人住在城里的，有人住在乡下的，所以呢就把很多人都叫来了。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的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个人心里明白过来，一说他不再疯了啊，他心里面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居然有衣服穿起来，我相信是耶稣的门徒啊自己脱下一件衣服给他披起来啊，因为他是赤身露体啊，对，是一个这个疯掉的人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坐在那里规规矩矩的，哇，这些人一看，哇，这个人真的是完全是明白了，已经医好了啊，心里面应该是很高兴，结果他心里害怕。为什么害怕？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清楚为什么害怕。然后呢，后来后面一句话，看见这事的就把鬼负责的人怎么样得救告诉了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他是城里面还有乡下的人，所以是四围的人啊，很多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哇，然后我们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离开了。你知道耶稣啊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跑到那里救了一个人，然后其他人要他走，要他离开，他就乖乖的就离开了。啊，假如是我的话，我如果耶稣的话，我要离开也先打他一个耳光。这些人怎么搞得这样子，没有礼貌，对不对？哎，也不是我请我到你家里面去喝碗茶嘛，对不对啊？什么都没有，就要他离开。哎，耶稣也不讲话，就真的乖乖的就离开了。啊，我觉得我替耶稣打抱不平啊，对不对？啊，又是害怕，而且这回说害怕得很，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任牧师他就说了，他说他的分析呢，应该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他认为是叫无知的忽略啊。他认为耶稣呢打断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什么？他们养了那么多的猪，将来要把这些猪要卖钱的，然后猪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对不对？特别2000条猪不得了。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是包括去投资养猪，然后呢把猪卖掉以后赚很多钱，说不定再来买这些小猪，然后呢又再把它养大，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的一个生活啊。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叫做耶稣的这个人呢、啊、把他们这种正常的生活的次序把它打乱了，他们不喜欢。这个疯子，第二，这个疯子得不得医治，很明显的他们不关心，对不对？假如他们觉得，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疯子是我们村里面的人，现在被他医好了，哎呀，真是非常的感谢这个把他医好的这个医生啊，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疯子啊得不得医治跟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啊。好，然后呢这个猪有多少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猪有多少，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们损失了2000头猪。哇，2000头猪不是一件小的数目啊，今天要讲养2000头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何况那个时候要养2000头猪，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养猪场或者养猪的企业啊，他们损失是的确是很大的啊。对，所以如果耶稣继续留在这儿的话，他还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会损失了，所以一想到这里，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吧啊，像瘟神一样啊，就把他赶快请走。对，也不敢得罪他，所以只要求他离开啊。那么我最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这有一个人叫陈光标先生，向贵州市的毕节，贵州省毕节市捐赠2000头猪，也是2000头猪。这个第一我不认识陈光标先生哈，他这个第二他捐赠也2000头猪，毕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说在贵州省，我不知道，我相信大概是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对于猪啊，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听说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其实上很多的地方啊都有这个猪瘟嘛，现在叫非洲猪瘟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猪啊很多都死掉，所以中国的猪肉现在非常的贵 啊。对，那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也不大敢吃猪肉啊。对啊，这个就吃一点这个什么牛肉啊或者羊肉啊，很奇妙的。 OK， 好，那么这些人呢很明显的他是着重眼前的利益，却忽略了耶稣行的神迹，更加忽略了永恒的救恩啊。所以这些人呢跟永生擦肩而过，实在是很可惜啊，实在很可惜。我们在旁边看呢觉得非常可惜，他们应该很容易的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宁愿他们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叫做猪啊。 OK， 这种人呢不在少数哦。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很多已经信主了以后也不愿意真正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也有猪啊，我们也不容易把它舍掉的啊。假如我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按照圣经来做，那么我就要损失我这些猪的话，这个代价太大，我不愿意。我也曾经，我觉得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我说主啊，我的猪是什么？我一想，大概是我发表的那些论文啊。我对每篇论文都是呕心沥血的杰作啊，对不对啊？这是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把这些损失掉的话，我相信我也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也我的猪啊。请问你的猪是什么？你假如没有真正的把你自己放下来，跟随耶稣基督，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心里面有你自己的猪。OK， 有些人是不愿意十一奉献，他就不愿意信主，因为听说信耶稣的人要十一奉献。哇，也有些基督徒已经信主很多年，还是没有办法做十一奉献。这是一个统计的资料啊，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啊，这个做十一奉献的人是很少的。听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20%的这个家庭做十一奉献的话，就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连20%都没有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信了以后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代价也太大。我几年前在上海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姐妹，我这个我用括号啊把这写下，她是姐妹，她是已经受过洗的。我问她，我说你干什么的？她说我是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啊？她说卖医疗器材。哎呦，我说你卖这个医疗器材，我知道有很多的竞争啊。我说你怎么样子这个竞争啊？他说那不就是送回扣嘛，送的多的人就得到这些这笔生意啊。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啊？他说我早知道，我们教会的牧师也跟我讲过很多次，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我就得不到这些订单啊，我得不到这些生意啊。 这是我唯一的办法能够找到我这个做生意的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做个另外一个干另外一个活，就是说不要去送回扣的啊。他说这个生意非常容易做啊，我已经门道已经很熟了，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大概送多少，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单子啊。这个你要换一个另外一个生意啊，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就不愿意放弃他这个生意。这位姐妹到最后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已经多年没见到她了，她是不是真正得救我不知道，只有主知道啊，只有主知道。这位姐妹很明显呢，她有她的猪吗？她不愿意放弃这些猪，她知不知道该放弃？她知道哦，不是不知道哦。耶稣基督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要知道估计一下嘛，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啊？什么东西有最好的价值，我们应该去找那个有最好价值的东西。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些人也是被鬼附的。你知道今天的鬼啊，已经不是附在什么一个人身上啊，让他变成一个疯子啊，或者让他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啊，什么等等的。今天呢，被鬼附这样鬼附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也知道现在科学发达，这个鬼啊，现在用的方法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现在附在你身上的时候啊，让你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你今天送了这一个回扣，送了这个贿赂啊，得到这个订单，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这是鬼附你啊，你不要高兴哦，你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啊。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说两种被鬼附的人，第一种当然是这个疯子，第二种就是那些村民啊，那些村民反映了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被鬼附了。哎，今天的鬼也叫群，不是微信群吗？我发现有很多人花好多时间在微信上面，也变成一种鬼附啊。今天鬼的方法多得不得了。你知道耶稣啊，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亲自把他自己的灵给了亚当，这个灵里面就包含了亚当的自由意志。有人问说，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折腾呢？还要把灵魂给我们人呢？因为我们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去爱我们的上帝。神就是爱，爱是要互相的，你不能说是单方面爱他爱他，那另一方没有反应，或者是另外一方他爱你是不得已的，这种都不是真正的爱。你好比如说你现在追一个女朋友，一天到晚跟你女朋友讲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啊，你就很希望你女朋友也说哎呀我也爱你，那就好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可以结婚了，对不对？等不到怎么办？你就拿把刀，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女朋友吓得要死说爱你爱你，请问这种爱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要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这种选择，在这种之下还选择爱你，这个才有意义。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爱他回爱他，是用在这种自由意志上面的基础。虽然我可以爱，我也可以不爱，我也可以宁愿被鬼附，但是我今天愿意决志离开这个鬼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上帝所要求的是这样的爱，他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发出这样的邀请啊，希望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感谢主， 有不少的基督徒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好，所以呢，这种鬼，就我刚刚讲到这种今天的这种鬼来附在我们身上的这种鬼太多了，也是群。但是耶稣基督不主动的把我们的这个鬼赶掉，就像他当初没有把附在这个村人，就是这个格拉森周围的这些村子里面人的鬼赶掉，他也可以啊，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把这些人的思想意志改变了啊，这些人都跑到他面前，都跪在他面前，这称他为救主啊什么的，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不主动的赶这样的鬼，他愿意我们心甘情愿，愿意心甘情愿，他愿意等候，他的慈神爱所在等我们，有一天他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这不光是慕道朋友哦，基督徒一样哦，他也敲门了，感动你啊，希望你有一天你真的是愿意心甘情愿的，愿意迎接圣灵真正的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圣灵内住，这个时候圣灵如果来了，这个鬼就一定走掉了。好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最后的结尾了，非常的令人感动。这个耶稣呢就上船回去了。我刚才说啊，耶稣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反抗啊，或者是怨言啊，什么都没有，耶稣就上船就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呢，恳求跟耶稣同在。耶稣说，意思说这个人呢，他明白过来以后啊，他就想跟着耶稣了。结果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耶稣基督一向是呼召人来跟随他的，对不对？你来跟随我吧，你来跟随我吧。哎，这回有一个人自愿的愿意跟随耶稣，耶稣却不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学历太差？这个人不是博士，也没有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工作过的经验，不是的，当然不是。耶稣所呼召的人，那些打鱼的，还有一些是革命党的啊，对，这些人都是很这底层的人物哈，对，真正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是那个巴多罗麦哈，对，这个是听说他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其他人都是一些这种贩夫走卒啊，对，所以不是这个原因。我们神他有他的自己的差遣啊，他知道这个人是应该回去给他做福音预工的。好，我们看哈。耶稣和门徒连夜跑了一趟格拉森，就是为了救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对，怪不得这个人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不准，耶稣一向是呼召人跟随他，这次却拒绝了一个自愿跟随的人，因为耶稣另有差遣。我们看一下啊，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一个神圣的差遣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去哈，这39节，他就去是去到他的家，也就是去到他的家周围的地方啊，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说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底加波里啊，是底加是 deca 是拉丁文里面的十 ten 十哈，对，波里是 police， 就是说是城市的意思。所以底加波里就是说有十个城市的一块地方，很大，有十个城。所以这位疯子弟兄明白过来以后啊，他奉差遣回去做见证传福音了、啊。他走的地方不是一个城，他走了整个的底加波里这一大块地方。哇，相当大的一块地方啊，就算走十个城，每个城里面待个一个月两个月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对，好，我们看看呢，这人见证有奇效，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是 马可福音第五章，过了两章以后，到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到什么事啊？耶稣离了推罗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五章跟七章中间呢，耶稣跑了一趟推罗。推罗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在今天的这个黎巴嫩啊，推罗、西顿都是在黎巴嫩，就是他跑了一趟另外一个外邦的地方。对，然后他回程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如果沿海下来的话，他就不会到底加波里，底加波里是离地中海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啊，他就从底加波里的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你知道走得最近的话，他应该直线下来就到了加利利海那里了，但是他没有，他绕个圈跑到底加波里，然后从底加波里那块来到加利利海边，也就是怎么样，是跟加利利这块地方是隔海，就是说他如果要到了底加波里这个地方，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到加利利去的话，他又要再坐船过去才行，非常折腾的。他故意的到了底加波里来。好，我们看怎么样，原来他那个地方啊有相当大的丰收。为什么道理呢？你看这个人，众人说啊，他说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又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好的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一般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从小生下来就耳朵是不好的，耳聋的话，他也不会讲话啊，因为我们的讲话的技巧跟我们耳朵的听力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啊。对，所以他医治了这么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所以这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的底加波里的地方人，所以有一个大丰收，属灵的大丰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底加波里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是耶稣彰显荣耀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耶稣没有当场在那里斥责这些格拉森地方的村民，他怜悯他们，他用了一个方法，一个疯子原来要跟随他的，他说你不要，你去回到你的家里面去，去传扬，然后传扬做了福音的预工都好的时候，耶稣基督再回头，可能是一年以后，也可能是几个月以后，我们不知道，回头的时候再使用一个神迹医治的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一大群人都信了耶稣。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哦，你不要忘记，那边住的人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我们看到神有神的方法，神可以借着一个人的顺服去行了大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爱传扬那个古老的福音，我是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我们教会里面一位老姐妹被主接走了，她就说，她说在我葬礼的时候请大家唱这首诗歌，也是我最喜欢的诗歌，非常美丽的诗歌。这个古老的福音，古旧的福音，永远不变，永远是悦耳的。你如果愿意顺服的话，主会借着你行大事。虽然我们没有疯过，但是我们都被主鬼所缚过。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我也谢谢主在1984年的时候把我里面的鬼赶走了，但是赶得不是很彻底啊，因为我还有很多猪啊，还紧紧地抓到这个猪啊，这样子看起来像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还到处讲道，但事实上讲了什么道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是里面的鬼在讲啊。但是感谢主，终于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把我的全部奉献在神的面前，鬼终于走了。今天我可以真是坦然见主，主如果要把我带走， anytime， 感谢主。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看见耶稣不辞劳苦救了一个被鬼附的外邦人，而且他使用这个外邦人，你看到这种神的智慧啊，不得了的。使用这么一个愿意顺服的外邦人，神所做的大事没有一样不是这样子，都是 选这个呼召，然后差遣一些愿意顺服的人。当你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借着你做大事。有人和魔鬼一样认识耶稣，却仍然拒绝他，因为只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他们着重的是他们的猪。这样的人也是被鬼附的，这是第二种被鬼附的人，是今天最普遍的被鬼附的人。这种人比比皆是，教会里很多很多。被耶稣医好的人顺服差遣，努力的做见证，使多人蒙福。就最后我就问大家，你愿意吗？今天是这个福音聚会的最后一堂，主啊，借这个机会我一样要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我知道你今天的呼召不光是要呼召慕道的朋友，也要呼召我们这些被鬼附的基督徒。我先问，这三天的信息你如果有感动的话，你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表示，愿意信耶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祷告，主啊，我也是被鬼附的人，我愿意来享受这种不被魔鬼牵着鼻子走的生活，愿意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你如果愿意信耶稣，你以前没有做过表示，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啊，因为灯光照的关系，我不是看得很清楚啊。对，但是你如果举手的话，我相信哦，感谢主，感谢主，好，可以放下来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楼上的，这 balcony 的，有没有哪一位啊？你今天，你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表示，你今天愿意信耶稣，在神的面前做这个表示，我会替你做祝福的祷告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啊跨出信心的这一步，愿意信耶稣的，有没有哪一位啊？请你把你的手在你的座位上面举一下啊，举高一点让我看见，你可以放下来。有没有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哈，不要紧，没有关系。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可能信主很多年了，你听的福音也不晓得听过多少遍，是不是这是第一次上帝派这个没有用的仆人来告诉你，你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我有一次在上海讲这篇道，讲完了以后，那个教会很奇怪，讲完了以后居然还有分组讨论，我就加入其中一组。有一位姐妹，她是做生意的，她低头痛哭，她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的里面的鬼多得很，里面的我心里的很多的主。今天如果你觉得神在对你呼召，你愿意在他的面前做一个表示，你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我靠着你的恩典，我愿意让你来把我心里面这些猪赶走，把这些鬼也是群，他的名字也是叫群，赶走。你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感动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站起来好吗？座位上面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座位上面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还有没有站起来？上面的，在二楼的，有没有站起来啊？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刚才那位慕道朋友举手的也请你站起来好吗？好，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你被这个信息感动？不是我感动你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主的信息，我们看到主行大事，做大事，救了一块好大一块地方的这些外邦人，救了很多很多人，是一个属灵的大丰收。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使用若歌教会，让你的灵自由地在这里运行，把这些鬼赶走，把我们心里面这些猪彻底地赶走， 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来纪念保守，也让我们也能够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说神在我们身上面行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像这个得救的疯子一样，当自己里面的鬼被赶走了以后，有多么大的恩典向别人诉说。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人都愿意去做一个这种为主做见证的人。求主纪念保守看顾罗格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么一个大的教会，我看到真是感谢主。求主在借用这个教会能够行大事，也更多更多的像格拉森那个地方，像底加波里一样的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纪念保守看顾，让多人蒙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主，请坐。